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今天的主题是一年可以有七八个季节吗？这些天气温高的让人受不了，火辣辣的太阳仿佛在为夏天代言，渺小的人类快来享受我夏天大魔王的威力吧。一年之中，咱们总是要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冷热交替的季节，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年只有四季呢？能不能有五六七八季呢？嘿，真有可能，至少三季、六季、八季的说法还真的存在。古埃及人的一年就只分三季。古埃及人生活在尼罗河沿岸，一年之中，尼罗河有四个月涨水，淹没了河谷，人们只能到高处居住，这是第一季。接下来四个月，河水下降，露出河床，人们在河床上耕耘收获，这是第二季。最后四个月，河水干涸，只剩下很窄的河道，这是第三季。古印度人制定了六个季节，除了春夏秋冬以外，在夏天和秋天中间有个季风季，冬天之前还有个冬前季。而北欧的先民呢，他们根据驯鹿的活动，把一年分成了八个季节。所以你看，一年真的未必只有四个月，只有四季。其实，古人是根据自己生产方式来确定季节的。种地的看河水，打猎的看动物，只要季节的制定有利于指导自己的生活，那定几个季节都可以。但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定几个季节都可以，但四季却是最广泛的呢？这跟地球绕太阳的运动方法有关。到了近代，科学家发现了地球气候在一年之内规律变化的原因，因为地球是斜躺着围绕太阳动的，这就导致一年之中太阳光照到地球上的角度和白天黑夜的长度发生规律的变化，而继而让气候也发生规律变化。在春分和秋分这两个时间点，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的，夏至之前白天最长，黑夜最短，而冬至之前黑夜最长，白天最短。有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时间点，一年四季的范围也就确定了下来。在地球的不同位置上，四季变化的明显程度不同，不过最主要的那些文明，比如中国和西方文明，都处于四季分明的地区。这就导致在接下后来的世界上，四季成为了主力，而三季、八季渐渐被人遗忘。谢谢大家。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可不知的化学元素知识中为我们介绍的其他神奇的金属元素中的几个吧。铮使化学元素研究的面貌焕然一新。自从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诞生后，人们在他的指引下寻找新元素的步伐大大加快，特别是对于元素与元素之间的空位，化学家们有着浓厚的兴趣。到了1925年，当时的元素周期表中只剩下了4个空位还没有被元素填充，即43、61、85和87号。1934年，人工放射性元素的出现为寻找上述几种元素开辟了新的途径。不久，这四个元素相继被发现，因为它们几乎都是由人工制备的，所以通常称这四种元素为人工元素。而第一个被发现的就是铮元素。1936年，意大利物理学家谢格尔利用一台先进的回旋加速器，用氘和照射幕后得到了时刻人们寻找了近一个世纪的43号新元素，并发现其性质与铃非常相似，而与锰的相似程度较差，他将其命名为铮。化学元素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铮元素的发现使化学元素研究的面貌焕然一新了。铮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七单元的第三层，元素符号为 Te， 原子序数为43。金属铮呈银白色，在潮湿的空气中会缓慢失去光泽，可以在氧气中燃烧，溶于硝酸和热浓硫酸，但不溶于盐酸。铮是地球上已知密度最小的没有任何稳定同位素的化学元素。铮是钢的良好缓释剂，加入少量的铮元素即可使钢材的腐蚀大为减慢。铮的半衰期是260万年，可用作制备贝塔射线的标准源，多用于化学研究。作为一个新发现的元素，铮的化学性质还没有完全被人们所认识，它仍然是一个神秘的领域，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巨腐蚀亦不沾得了。1828年，俄国人在乌拉尔发现了含铂的矿藏，化学教授奥桑首先研究了它。1844年，喀山大学化学教授克劳斯肯定了在铂矿的残渣中确实有一种新元素的存在，并将其命名为铑。铑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八单元的第三层，元素符号为 Ru， 原子序数为44。铑是铂系元素在地壳中含量最少的一个，也是铂系元素中最后被发现的一个。它在铂被发现100多年后，比其余铂系元素晚40年才被发现。铑的化学性质很稳定，在温度达到100摄氏度时，对普通酸包括王水在内均有抵御力，对氢氟酸和硝酸也有抗御力。可以说铑是巨腐蚀永不沾。铑的化合物氯化铑为带有光泽的晶体颗粒，一般呈红色，有腐蚀性，极易潮解，溶于水、醇、乙酮和丙酮和乙酸乙酯中，在热水中易分解。氧化铑常用作电镀或电解时的阳极，也是电子工业中重要的化学原料。为廉价首饰撑门面的铑，铑、铑、铑、铑、铑、铑六个化学元素在化学上被称之为铂族元素。铂族元素再加上银和金，就是我们常说的贵金属。铑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九单元的第三层，元素符号为 Rh， 原子序数为45。铑常与其他铂系元素一起分散于冲击矿床和砂级矿床中，很少形成大的聚集，只有在开采铂后剩余的残渣中提取铑才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如果单纯开采铑，浪费太大，价格昂贵。铑是一种外表类似于铝的银白色青白色金属，质硬而脆， 对光线具有较强的反射的能力，化学稳定性好，抗氧化强，在空气中能长时保持光泽，所以很多首饰都对其表面镀铑，以此来撑门面。即使是白银这种贵金属，有时也需要在表面镀一层铑，以彰显它的高贵。铑的主要用途是用作高质量科学仪器的防磨涂料和催化剂。铑铂合金用于生产热电偶，也用于镀在车前灯反射镜、电话中继器和钢笔尖等。铑的市场价格起伏不定，如2008年的价格是2004年的20多倍，而2011年的价格又是2008年的1/15。巨大的价格波动不是因为投机商的行为，而是因为铑的供应量主要取决于铂的开采量，开采的铂越多，得到的铂残渣也就越多，生产出来的铑也就越多，所以铑的市场价格随着铂矿的开采而波动。吸收气体的能手靶。1803年，英国化学家伍拉斯顿从天然靶矿中发现了新元素靶。靶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十单元的第三层，元素符号为 Pd， 原子序数为46。靶是自然界中一种稀有的贵金属，与黄金、白银、铂金并列四大贵金属之一，每年的总产量仅为黄金产量的5%。靶的储量主要集中在南非和俄罗斯，靶主要用于汽车工业和国防尖端工业。因为一段时间内铂金价格上涨过快，靶金首饰开始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受到年轻人的喜爱，被称为首饰新贵、时尚新宠。靶金制成的首饰不仅具有铂金般的迷人光彩，而且因为它硬度高，经得住岁月的磨砺，历久如新。靶金几乎没有杂质，纯度极高，而且闪耀着洁白的光芒。靶金还十分适合人体肌肤，不会造成皮肤过敏，还会显得雍容华贵。1989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我国贵金属纪念币发行史上的第一枚靶金币，熊猫题材，重量为一盎司，靶含量为质量分数 99.9%。靶对氢气有着巨大的亲和力，比其他任何金属都能够吸收更多的氢。靶吸收氢气后能使其体积显著胀大，变脆乃至破裂成碎片。常温下，一体积海绵靶可以吸收900体积氢气，一体积胶体靶可以吸收1200体积氢气。加热到40到50摄氏度时，靶吸收的氢气可以大步释出，所以人们将靶称之为吸收气体的能手。由于靶具有超高的吸气本领，所以作为加氢反应的催化剂。亮晶晶的少年，银。在古代，人类就对银有了认识。中国考古学者从今年出土的春秋时代的青铜器当中就发现了镶嵌在器具表面的金银错，也就是一种用金银丝镶嵌而成的图案。由于银的稀有以及其独有的优良特性，人们曾赋予它货币和装饰用品的双重价值。中国古代使用银元宝作为货币，近代使用银铜合金，以银为主制成的银元。纯银是一种美丽的银白色金属，永远闪亮着月亮般的光辉。银的梵文原意就是明亮的意思，大家现在也常用银字来形容白面有光泽的东西，比如银盒、银杏、银耳和银木等等。银就像是个亮晶晶的少年，全身上下都闪烁着柔和而又美丽的光芒。银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十一单元的第三层，元素符号为 Ag， 原子序数为47。银在自然界中很少以单质状态存在，大部分都是化合物状态。在所有金属中，银的导电性和导热性最高，延展性也好，易于抛光和造型，还能与许多金属组合成合金或假合金。天然的银矿通常呈块状或晶粒状，但也有可能呈现生硬的树枝状集合体。刚刚出土或者新抛光的银特别明亮，闪耀着银白色的金属光泽，但如果暴露在空气中，很快会产生一层黑色的氧化物，使其表面失去光泽。此外，含银的矿物还有灰银矿和角银矿。纯银又称文银， 目前现有的技术能够提炼的银的最高纯度为质量分数99.999%以上。纯银一般是指作为国家金库的储备物质，所以纯银的成色一般不应低于质量分数99.6%，低于这个级别的，含量大于等于99%的白银，称之为足银。银在制造摄影用感光材料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照相纸或胶卷上涂着的感光剂都是银的化合物，氯化银或溴化银。银有很强的杀菌能力，它会使细菌进行呼吸必不可少的一种酶停止作用。银遇到硫化物会变黄，甚至变黑。武侠小说中就经常有银针试毒的描写，就是利用纯银遇到带有硫化物的毒性物品后会变为黑色的原理。公元前300多年，希腊王国皇帝亚历山大带领军队东征时，受到热带痢疾的感染，大多数使用锡制餐具的士兵得病死亡，而使用银制餐具的军官们却很少染疾，就是因为银能够消毒。在了解了这部分神奇的金属元素之后，我们下一次来看一看一些更多的金属元素吧。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小学的时候啊，老师都让我们背诵过《唐诗三百首》，对不对？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唐诗到底是什么？今天我就带你们了解一下。唐诗呢，指创作于唐朝的诗，是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对于后人研究唐代的政治、民情、风俗、文化等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主要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长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就比较严格了，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4句、律诗8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4句成为对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形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句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唐诗也分多种派别，主要有四大派：山水田园派、边塞派、浪漫派和现实派。山水田园派题材多是青山白云、幽人隐士，这一派风格恬静雅淡，富于阴柔之美，代表人物有王维和孟浩然等人，代表作有《山居秋暝》《西市咏》《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边塞派多是描写战争与战场，表现保家卫国的英勇精神，或描写雄浑壮美的边塞风光，奇异的风土人情，或又描写战争的残酷、军中的黑暗。边塞派的代表人物很多，比如高适、曾参、王昌龄、李益、王之涣、李琦等人都在这一派有贡献。代表作有《燕歌行》《白雪歌颂武判官归京》和《从军北征》等。 浪漫派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诗词自由奔放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语言主张自然。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代表作有《月下独酌》《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现实派的诗歌艺术风格沉郁顿挫，多表现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情怀。写诗风格，这一派人物的代表人物咖位也不小，诗圣杜甫。这一派的代表作有《三吏》《三别》《兵车行》等。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梨花，茉莉花。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